来在当中面对这个教会这么大的问题，把整个耶稣的复活的真理要来讲明的清楚。所以你发觉在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八重要的基要真理，耶稣的死里复活要把它传讲。而在传讲过程当中，大家看见越讲越讲，就想到自己的光景，想到如果不是耶稣复活，他就根本没有资格，也不可能有这样机会可以来成为上帝的见证。因此他就透过这段圣经来跟我们看见他在神面前的领受。对我们来说，到神面前来的人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上面这张图片是以往在台湾的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陈敬明老师，陈敬明院长，他曾在一本小书里面谈到，他说什么样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他说这个活在神面前的人，第一个，他是一个活在神审判之下的人，他也是一个活在神恩典之下的人，他也是一个活在神使命当中的人。当我们想到我们要活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想到三个角度，一个是上帝是会审判的，第二个，上帝是施恩的上帝，第三个，上帝是会颁下他的使命好让人可以来遵行的这位上帝。没有人喜欢审判，因为审判很紧张，审判很不容易。常常很多孩子很多学生知道他们的审判时候，那个时候就叫考试的时候，平常怎么样玩怎么样弄没关系，但是一考试你讲什么都没有用，那个成绩就成为你审判的内容。面对一个体重稍微胖一点的人，他有个审判台，就是那个体重计，你说你不胖我们都不用说，只要体重计拿出来一踩上去，审判就见真相。没有人喜欢审判，也感觉被人家考核，被人家等等。但是在圣经里面非常清楚提到，上帝是会审判。神的审判不是带来威胁，不是吓我们，我觉得神的审判是让我们看见他是公义的主。当整个社会不公义，发现有许多事情发生的时候，要不是有上帝的审判，我相信那个公义就不能以彰显。这个审判不是让人害怕，这个审判是让人对上帝敬畏，将上帝当作上帝，而不是轻慢地面对他。我们喜欢上帝的恩典。什么叫恩典？就是你不用做什么，上帝就白白地给你。也说这个时代是没有恩典的时代，因为你必须要工作才有酬劳。你会遇到一个恩典的老板，说你不用做，我天天给你薪水，你找不到这种老板，那个不叫老板，那个叫做救济院。所以这是个没有恩典的时代。可是我们都知道，人真的没办法靠自己做什么。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们可以得到这个信仰，全都是上帝的恩典。上帝不是让我们恩典而已，他也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人应该有的价值。因此他颁布给我们使命，好让我们可以与神同工，去看见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因此每次我们的祷告，每次我们唱诗说，主啊，我愿意活在你面前。其实陈院长这段话就提醒我们，要想到上帝的审判，想到上帝的恩典，也要想到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的使命。因此对我们来说，我们要这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九节这边提到，保罗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很特别，保罗在这当中从开始就讲到说，他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在另外一个译本里面，当代圣经说，那个最小的意思是说，我是最微不足道的，根本不配成为使徒。在新译本提到说，那个最小的是说本来没有资格称为使徒。因为大家都知道，耶稣当年呼召十二个门徒，保罗并没有在现场。那为什么他可以成为使徒？是因为当保罗在逼迫神的教会的时候，在大马色路上被光照，那时候很清楚耶稣向他显现，甚至给他很清楚的使命，要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可在当下，保罗在这当中提到说，当他回想他以前过去的光景，他是逼迫教会的。保罗逼迫教会不是因为他的道德不好，他很喜欢犯罪，不是的。在当时他对律法是那么的了解，他把逼迫教会当作是敬畏上帝的表现，因为他觉得这群人妖言惑众，那个木匠的儿子怎么可以成为那弥赛亚，他们觉得这些基督徒在混乱上帝的道。因此保罗因着敬畏上帝，他就决定出来逼迫这群人。对保罗而言，在他错误的信仰观里面，他做了这样的事情，而这件事情让他在神面前悔改，去思想这样一个状况。对我们而言， 我们有没有常思想，当我们信主一段时间之后再去回想，我真是何等的不配。那个不配，我相信不是让我们自我看清，或者自我在神面前就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价值。我相信那个不配，相信会帮助我们更加来到上帝的面前。因此这段经文你可以这样看，我原是使徒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如果把它翻成白话，换到我们这个时候的光景，或许你在承接同工的时候，你或许会有这样的心情：我原是同工中最小的，不配称为同工，因为我从前不好好的读经祷告。你有这样的心情啊？那如果这样就不太好，就觉得啊，你不要找我当同工啊，因为我没有好好读经，我没有好好祷告。其实保罗在那边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会不会有这种情况？我怎么找我呢？我真的没有什么恩赐，我也没有好好表现。如果是这样，保罗不是这意思。上帝从来都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才呼召我们做什么。如果这样跟外面公司有什么两样，一定要有表现才够得着。但是这边保罗所讲的不是来跟上帝说我哪里不好哪里不好。其实对保罗而言，他应该是这样的心情，他是透过以往的事让自己更深体会恩典的宝贵及不可思议。恩典为什么宝贵？是因为我们不配，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资格去拿这些东西。你为什么要给我？你可以给其他的人，其他人更有资格来侍奉。而这些东西让保罗再去的思想，我真的很不好，而且那个不好是很明确的，逼迫你的教会。可是你发现他讲这句话的意思是要来凸显那恩典的奇异。我们唱奇异恩典不也是这样吗？前我很多的过犯，但今天蒙到赦免。这样的思想会让我们在神面前更加的敬畏他，更加的向他感恩，不至于到个地步就过于膨胀自己。或者现在在台湾社会很流行一段话，就是很多青少年会自我感觉良好，那个意思就是说你都觉得别人不太好，你怎么样都是最好的，也是产生骄傲，也是产生一个在神面前轻慢的态度。台湾有一本杂志叫做《数位时代》，里面的社长他说：“一切要能够 back to basic， 回到基本，回到原理，回到那个原则，是一切工作的本源。当我们彻底了解原理跟原则的时候，一切融会贯通之后，很多的奇迹妙法就会油然而生。”这种好像武侠小说从有招到无招的过程当中，奥秘就藏在里面，藏在那个基本的当中。所以他说 back to the basic 是巧思奇谋的开始。我觉得这段话很有意思，很能够反映保罗这边所讲的。他要是思想我原是使徒当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其实那个意思就是提醒我们要常常把我们的信仰带到那个你起初认识上帝那个点，那个点你就很清楚了解是神的爱摸着你，是上帝亲自得着你。那在另外一个我们当中可能熟悉的，现在华福会的总干事李秀全牧师，他在一本书的序言里面，那本书叫做《明白神的旨意》，他也提到要面对我们的信仰要两个 B， 一个是 basic， 一个叫做 Bible。 他提到说我们要回到那个 basic， 回到那个 Bible 才能够去明白上帝的旨意，回到我们认识主的起点，回到上帝的话语的里面，好让我们可以更多的去了解上帝的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所以不管是 basic， 不管是 Bible， 我相信都是个基督徒常常在神面前要来思想的。有人说保罗在这里把他自己再次的回想自己的过犯，不是让自己就自我否定。怎么有一本书上面写说，主召唤我们认罪并非要警告或审判我们，乃是邀请我们接受爱、赦免和盼望。对很多的基督徒常常到个地步，这种心情反正我已经没有救了，因为我不断的犯罪，甚至恶者会不断在你的耳朵旁边告诉你，你大概不要再挣扎了，你看你挣扎这么久，你还是没有好好读圣经呢，你还是不好好服侍啊，你还是在教会当中好像没有很认真啊。算了，你可能不是上帝的选召，是你自我感觉良好，所以以为你是一只基督徒，也不要再想这么多了。于是很多人就不想到神面前求他的赦免。有人说，如果你听到这样的声音，那绝对不是从上帝来的，那绝对是从魔鬼来的。他就是要让你知道你自己不行， 让你脱离了来到神面前有这样的机会。所以因此我们在带学生的过程当中，有这样的学生提出这样的看法，我们就跟他说，如果魔鬼不断地提到你过去有多糟糕，然后告诉你不可能成为基督徒，他在提醒你的过去，你就要跟他回应，魔鬼，谢谢你关心我过去，但是好不好，可不可以关心你的未来啊？你的未来比我可能会很糟糕。魔鬼的未来是什么？就是死在那火湖当中，永远的灭亡。二者在当中会用一些谎言来让我们忽略了这位上帝的爱是永不放弃的爱。对我们而言，我们会做不好，但是不要忘记，那位天父就好像浪子比喻的那个故事一样，他永远在等着你回来。你说，主啊，我真的得罪你。如果大家还记得浪子的故事，他说什么？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父。当一个人愿意在人在神面前祈求赦罪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他感受到罪在他生命当中的破坏，以致他愿意重新来过。什么叫做福音？可以讲很多内容，但是最直接的福音就是给人第二次的机会。在神面前会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但你就说，那会不会上帝太随便了？反正我就要求他赦免，我什么就好了，那这样会不会没有什么？如果是这样想，那表示你不了解那个恩典的宝贵。耶稣为我们的爱死在十字架当中，付上多大的代价。而且如果你把上帝的恩典当作廉价，当作随便，我相信你会发生一些很奇怪的事情。我常用个比喻跟学生来传递说，就好像你今天一个男生刮胡子，有时候不小心会刮伤你的脸，会流血，会受伤。那有个人告诉你说，流血没有关系，我有个药膏，你只要抹上去两秒钟就好了。哎，你就把它拿过来，真的抹两下，真的好了。请问你下一个步骤会不会把那个刮胡刀在你身上任何把它刮伤，不断的流血，然后把那个膏拿来不断的抹，然后觉得说，哇，自我感觉良好，这膏真好，继续刮这样？你会做这种事情吗？如果你做了，那真的要送精神科医院，不是送外科了。因此，对我们来讲，上帝的恩典是让我们感谢。我还有第二次的机会，一次会好好的把握。另外一段话是说，认罪不再是痛苦的经历，令我失去自我价值跟安全感，它反而要成为一种邀请，就是神邀请我居住在他的怜悯的当中。你每次的认罪会再次让神的怜悯包围你，让神的怜悯在你的生活当中再次产生正面的力量，以至于能够靠着上帝的恩典，也在圣灵的感动底下不断的往前走。因此对我们来说，我们应该在神面前好好的思想该怎么去经历他。保罗在这里给我们做好了最好的情况是，他说他不配成为那个最小的使徒，意思就是说他再次的向世人见证上帝的恩典跟怜悯何等的浩大。因此这边有段话说，上帝不需要伟人，而是需要能证明他伟大的人。玄信博士讲的这段非常宝贝的话，上帝的呼召不是呼召一群伟大的人，他叫呼召一个人来向人证明他是那伟大的人。我在跟更多教会讲，我这样的跟你们说，不代表我很厉害，我很棒，其实我是很不好的。在其他经文还跟着说，他是罪人中的什么样罪魁。他不是那种故意贬低自己，然后好像假装自己很谦卑，不是的，而是他在当中知道说，我今天能够在这里向你们做见证，是因为蒙了他的恩才成的。在一本书叫《全真启示》里面，他都提到，重大的胜利往往是由市井小民执行应尽之责所赢得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常常被感动，就是小人物怎么样有大故事。意思说，透过他们看起来好像没办法做什么，可是竟然成就了超过我们所求所想。那些故事常常会感动许多的人。就好像教会不要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一些主要的同工，甚至放在牧者同工的身上，他们也是尽他们的责任去做。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们都何等的宝贵，你们的祷告，你们的参与，你们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是让人从这个教会看见上帝的同在。因此我们合一的见证，众人就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因此戴德森说过一句话，我相信是可以我们大的提醒，他说，小事是小事，在小事上忠心就是大事。我们渴望成就大事，但是你不要忽略了，在你生命当中有许多的事情是我们可以专心的把它做好。保罗在当中只是说，我不配，我是最小的，是因为他看见神呼召他，他蒙受这样的恩典，因此他向神献上深深的感谢。第九节， 他说我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的恩不是徒然，让我比众使徒格外的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典与我同在。在其他的经文当中，我们发现保罗也有类似这样的讲法，就好像刚才我所说的，我也拿出来给大家一起来看。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他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使人们佩服了，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另外在诗篇130篇三到四节也说，主耶和华，你若就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但是你发现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五节，保罗又讲了另外一个角度，他说但我想我一点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一下说我是最小的，一下说我没有在那最大的使徒以下，他到底是大还是小？你发觉保罗在表达过程当中有这种看起来矛盾的情况，其实保罗在这边有前后另外一个角度，意思就是说他是上帝所选召的，他没有看见自己。但这边为什么讲看见自己？因为他是从恩典的角度去看自己的角色。而在更多后书十二章十一节，他说我成了愚妄人，是被你们强逼的，我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我虽算不了什么，却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所以为什么有人说他是狂傲的的一个使徒？可是其实保罗这边提到说，对他而言没错他不算什么，但是因着上帝的呼召，他就因着上帝的同在，他很清楚待在上帝的角色。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人是有权柄的，当你在台上侍奉，不管是讲道、领诗、诗情，这样的情况是你带着上帝的同在在侍奉，因此没有人可以看清你，而你自己也不该看清你自己，你应该与有荣焉。就好像你发现很多元首的那者，不管是司机或者是随扈，他们都是抬头挺胸的。为什么他们可以抬头挺胸？因为我的老板很伟大，很不容易，对不对？曾经有一个很有名的演讲者的司机，他说每次就跟那个司机在一起，他觉得怪怪的那有一次他就参加完之后就跟那老板开玩笑说，老板已经很累了，到今天我代表你上台，然后到时候你不用做什么到时候怎么样你就可以好好休息一下。所以那次的演讲因为没有人认识他，所以他就上来稍微做个很小小的跟大家自我介绍，你说他假扮他老板的身份，假扮完之后突然间有人举手说，哎，某某博士啊，你都好不容易来了那可不可以帮我们发表一些感想这样。如果是那的老板没有问题，那是他的专业。可这个司机呢，我一听完之后开始很紧张，不过司机反应非常好，他说你这个问题非常简单，不用我回答，我请我的司机来帮你回答就可以了我们应该有这种情况，是主啊，我是你的仆人，我就不知道对你来讲在公司也好或在任何地方也好，基督徒这三个字是你荣耀的记号还是不好意思的记号？很多在一些环境当中，如果真的有一些逼迫，当然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如果在你的环境当中，你有没有让人知道，是基督的门徒？还是我们常常就成为那个地下情报人员，躲在很多人里面，怕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泄愤的时候，用一些很巧妙的技巧，让人家没有看见。可是你跟上帝说：“我有泄愤，闭着眼睛，两秒钟过去了，感谢主，等等。”还是你愿意的向人面前彰显？我相信对保罗来讲，他讲这些话不是骄傲，而是他向人知道这位上帝是何等的尊贵。不管是最大不管是最小，保罗对他自己的身份是非常清楚的。而在所念那段经文说，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而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仿佛他又说了一句让人匪夷所思的事，他意思就是说，你们很累对不对？我告诉你，我比任何人都累，我非常的辛苦。以前我在教会当中听到哪个弟兄姐妹说大家都很累，我告诉你，我是全教会最累的。你在下面大概不会喊阿们对不对？你说这骄傲的人，我做的比你还多。保罗是这样吗？他说这不是我，就是他没有说，他都说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保罗在当中不是要凸显他多厉害，他是要凸显他能够做那么多是因为上帝的恩与他同在。什么叫做上帝的恩？我想另外一段经文他也提到说，我今天成了怎样的人是因为上帝的大恩典，然后说因为我绝不敢辜负主的宏恩，要比其他的使徒格外的劳力。 小建的翻译就比较让大家不会误会，而新译本说，靠着上帝的恩典我得以有了今天，而且他赐我的恩典没有落空，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不是我，是上帝的恩典与我同在。对保罗来说，仿佛一种信就是，我知道恩典有多大，所以我就要做的比别人更多。首先发现很多侍奉主的人为什么可以在权力的摆上，甚至早期许多上帝所呼召的人，整个教会的宣教是因着殉道者的血才写成的。这些人为什么可以这样的义无反顾的摆上？因为他们不是疯子，更不是傻子，他们是很清楚，上帝你这么爱我，你为我而死，我怎可以不为你而活呢？保罗是知道恩典有多大，所以他就更加的摆上。今天在教会当中，你发现很多很认真摆上的基督徒，如果他们的生命是对的，你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做，他说没有什么，主耶稣比我做上更多。而这样的话，你就发现那个侍奉本身就不是一种被逼，也不是一种要守律法，而是一个真实的呈现。因此我们来思想什么是上帝的恩。前段时间我们出了一本书叫做《读经力量大》，如果大家知道有本书叫《属灵操练礼赞》，那个作者富士德，他那本书在我大学时代影响非常的深，也让当时在许多的人很大的感动。而这本书是他的第二集，他不是告诉你怎么读经，他乃是看见上帝的话语在我们面对生命当中的过程当中，他怎么样来帮助我们。当中有一章，他的题目叫做《靠恩典而活》，里面提到一段话，他说什么叫恩典。他说恩典不是进天堂的一张门票，而是我们与基督同行路上沿途所踏的土地。恩典不是说你可以进天堂了，一次就结束了，恩典乃是每天在你所走的路上成为你记号，成为一个提醒。意思说这个恩典是天天与你同在，这个恩典能够让我们与上帝一起来做我们自己无法做成的事情，所以才叫恩典。如果我们可以自己想办法做，那就不叫恩典，而且超乎我们想象的方式将看不见的变成所看见的。原来不晓得在哪里，但是这样做就发现上帝你真的很奇妙，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在校园团去服事，我们常常出来办营队，常常面对一些挑战，特别在台湾的天气非常不稳定，到了五六月到七八月都会有台风，或是有一些天气不稳的状况发生。就是在之前的四五月，我们要出一个很大型的一个服务队，待会会做介绍，但是需要好的天气，因为一旦天气不好，家长就不会让孩子出来参加。那时候刚好发生一个情况是有台风警报，就要从整个台湾的东岸登陆，那个一登陆就刚好是在我们所有活动的范围里面，我们没有别的方法，我们就来到神面前祷告。我不知道我们能够做什么，心中很挣扎，因为那时候台湾刚好缺水，很需要台风把大量的水雨量带过来，又需要水又不需要下雨，很矛盾，对不对？所以有人说上帝很难做，对不对？好，怎么办？到底要不要下？如果下了，我们当中有400位，我们包含去的人还被服务人都是慕道友，我们每次这样出队，很多慕道友在当中信主的比例很高。我们说主啊，你怜悯这些孩子，他们需要福音。但就想到广大的台湾同胞没有水喝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办，这么大的难事就交给上帝处理好了。我们就这样祷告，出队那天台风的方向本来直扑台湾而来，很奇妙，它竟然转向很靠近台湾，但是没有登陆。而那天出队的时候刚好天气刚刚好，没有下雨，阴天，我们可以出来，学生还可以在路边烤肉，发现这种情况。那怎么办？那台湾人民是不是没有水喝？也没有。到我们营会结束了，就发现各地都下起了大雨，把原来的水库的水都差不多补满。我们在神面前说，这是恩典，这是神的怜悯。恩典就是上帝让我们跟他一起同工，将看不见的变成可以看见。因此我们的生命当中应该像保罗所说的，我们越使用恩典，恩典就越多。我们起来念这段经文好不好？预备，来。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上帝给我们更多的恩典，不是让我们享受，让我们占为己有。上帝给我们更多的恩典，是让我们可以靠着他多行各样的善事。 我们都说我们是一个蒙恩的人，但这个恩典如果只是让你很快乐，我相信那个恩典一点意义都没有。但是你有更多的恩典，是可以服侍跟在上帝面前更多的服侍，我相信那个恩典就何等的宝贵。他甚至提到说，我们就做我们自己所能做的，上帝就负责成就我们所做不到的，这样的话一切都是恩典，因为我们与他一起合作每一件事情。所以你在侍奉过程当中，不要忘记你能够这样做，当然你有摆上，可是不要忘记你能够这样做都是上帝在我们里面发动，甚至跟我们一起来完成。所以每一个侍奉的人都要感谢主，因为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机会去经历上帝的恩典。有位犹太拉比他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一个人应该在口袋里面放两颗石头，一颗要刻上我只不过是尘土，另外一块要刻上世界是为我创造的，按着需要两块都用得上。他在说什么？当你觉得快要骄傲的时候，就看看地上的尘土跟灰尘，你就是长那样，不要太骄傲，风一吹就不见了，对不对？我们都是尘土。可当你觉得你自己很糟糕，你不配，你想想现在看见外面那些风景，上帝为了你而造的，你值得上帝为你造这些万物美好的东西，你也值得耶稣为你而来，为你而死。所以拉比说这两块石头都很重要，意思就跟保罗讲的一样，我不配，但是我一没有一样不在那最大的石头之上，意思就对他来讲他是很清楚的，让他不管在什么情况里面都能够照着神的心意去做所要该做的事情。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可以领受使命，并且有能力机会可以忠心。恩典、使命、忠心常常成为我自己也成为我们团队的提醒，我们为什么可以这样做，是因为上帝的恩典。而这样的态度不单单知道要做，而且是忠心的来到神面前去做。看到我们还记得陈院长讲的三句话三段内容：审判、恩典、使命。忠心是最能够不怕上帝的审判，其实审判本来不怕，你怕也没有用，反正都要审判，但是面对审判的态度是忠心。圣经上讲很清楚，神要求管教的不多，只要求忠心而已。你不要以为很简单，真的很不容易，因为这个社会所有的声音都告诉你不要太忠心，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不为别人想，也要好好为自己想。上帝看不见没有关系，反正他也没有要求那么多，好，晚点来聚会没关系，那个侍奉没有做好没关系，反正教会是充满的爱，会原谅你，会接纳你。你听到这种话就好像撒旦魔鬼的谎言，对不对？不要把上帝的怜悯跟恩典当作廉价就随便。但是一个真的忠心的人是很清楚，我是对上帝负责，不是对人负责。我相信这样一个光景的里面，保罗是提醒我们，因此我们是可以竭力劳苦的人，但凭着我们有限跟软弱根本不能够做什么。如果没那丰盛又够用的恩典陪伴，只会徒劳虚功跟坏事。我们可以做，但不要忘记你不是靠着你自己，如果没有那个恩典，就算做得再好也不一样。那你会问说，那有恩典的劳苦跟没有恩典的劳苦差别在哪里？一样都是做事，凭着自己做可以做，凭着上帝的恩典做，有时候真的从外貌看不太出来。有本书上面写说，讲得再好，那没有生命的流露，一切都是虚空。祈祷出演能力这本书上所写的，一个好的传道人，那个讲的道不是因为他讲的很精彩赚人热泪，然后很多的技巧，然后让他觉得很棒，因为这个不是只有传道人会做，外面那个一场演讲几万块美金的也可以讲得很好，口沫横飞，很多笑话，很多内容非常好，但那些东西是在表现他自己还有他所坚持的那些学科。可是一个真正传讲生命的道的人，他可以可能有那个情况，可是里面带出来的果效就不太一样。我曾经查到一本书上有写到，如果大家有人问你们说，请问你全世界当中今世世界里面记录里面讲到内容最短的是什么，你说讲多久，或者说有几个字，好，因为今世世界纪录很奇怪，什么都可以拿来当纪录，对不对？他连讲到就可以拿来当纪录。我得到一个资料是，今世世界当中最简短的布道内容只有一个字， 爱。就想象那个光景哦，假设你们邀请我从台湾来，我真的来了嘛哈、哦？他们然后讲说请我上来，我就走上来，看着大家，我说爱，我就下去了。你们感觉怎么样？哇，台湾变了，呵呵，这个讲员怎么这么偷懒？哎，就莫名其妙，为什么这个东西可以成为布道内容，而且还成为金氏记录？我就去查到底内容发生什么事情。他说在英国真的有一场的布道会里面，年长的牧师就真的上来，慢慢的上来，然后就在台上说爱，讲完以后发生一个奇妙现象，那些会众没有丢石头或者没嘘声，现在他讲完之后，很多会众在底下落泪，非常的感动。你说真的太大的恩典，讲一个字就让大家那么感动吗？后来才了解，原来那个牧长下面的人都了解，当他讲出这个爱的时候，每一个人都透过这个字的里面去浮现许许多多这个牧长关心别人爱别人的一些光景，所以当下很多人都受到感动。他好像没有做什么，其实他做了很多。他的伟大不是在于他讲那个字，而在他讲这个字的背后是有很多的故事。我们的侍奉不是靠我们做很多那个量来取得上帝的称赞，更重要的是那个背后有没有恩典。你看到最短的会不会想要问那最长呢？他也列出来最长的布道记录是60个小时又31分钟。也说你参加一场布道会要听60个小时，有人说这种布道会大概很难信主，你知道吗？那叫做疲劳轰炸。60个小时，哇，那要讲多少个题目才可以讲完？而这样的感觉很多很多，但是我们都知道，可能对有些人来讲不好。不是这个记录如何，而是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劳苦必须要有恩典的陪伴。更多前书15章11节，保罗继续说：“不至于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另外一个译本说：“至于是我，或是其他的使徒传福音给你们，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怎么传，你们也怎样信的。他提到在传福音这件事上，不单单有恩典，不单单我们要回应上帝呼召，我们的侍奉是一个团队的侍奉，是一个众同工一起来做的侍奉。保罗不是在标榜自己有多好，他乃是说我们要一起来做这样一件事情。我们是处在一个蒙恩的团队当中，这样的团队是可以彼此激励又可以齐心努力的。这样的侍奉关系不单要团队，不仅要彼此信任，更要真心相待。我不知道对你来讲团队侍奉你的感受如何。校园福音团契是一个强调团队侍奉的团体，我们当中最资深同工有服侍40年的，我再过几天就满20年，我们也有刚进来的还不到1年的。所以我们常说我们的团队是5代同堂的团队，有爷爷有爸爸有孩子、哦、有孙子在里面，每个人的光景跟方式都不太一样，可是我们在当中很感谢神。我们同工常说很过瘾、哦、那个很过瘾就是可以有这么多同工，有经验的有活力的有创意的，我们可以来做。当中很重要就是这边所提到的彼此相爱彼此激励还有彼此信任。一个教会当中让人看见有没有彼此相爱，不是在于平常大家有没有联络，大家有没有嘘寒问暖，更重要的是在面对一场侍奉过程当中，大家可不可以在当中彼此的帮助。保罗跟其他使徒传扬同一个福音，这是他伟大的地方。他把自己更亲密的结合在团契的里面。我们常常看见有的人缺乏这种伟大的精神，把自己跟别人隔离。真的侍奉当中很多时候不是在于多跟少，而在于说如果没有在一个同心侍奉的团队，你发现那个侍奉不但没有看到恩典，反而是一种折磨，很累的。因为常常不是事情的问题，常常人的问题比事情还更不容易去处理。因此对我们来说，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当中很清楚我们有神的恩典，也不要忘记我们有上帝所赐下同工还有团队在我们的旁边。因此我们要说你是一个蒙恩的人，但是更不要忘记整个教会是一个蒙恩的教会，我们一起来摆上。因此生命的挑战的双重的学习，就是有真理让我们可以活在现实的真相的里面，有恩典提醒我们有从神来的呼召，并且有更够用的恩典去恩赐去实现。我们要很真实去面对情况，但是不要忘记上帝的恩典要与我们同在。 因此整个信息的最后要跟大家分享，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来领受使命，也在恩典跟承担使命当中展现一种对上帝感恩有与人同工的忠心。恩典、使命、忠心，透过这段话把它承接起来，因此在我们侍奉当中绝对不要忘记我们是一个蒙恩的人，我们在一个蒙恩的团体在当中彼此的去承担上帝给我们的使命，好让我们可以一群人可以忠心的来向上帝来交账。保罗这段经文里面提到我们是何等的恩典，何等的人。接下来把焦点带到 我今天来到当中跟大家传递我们的负担。我自己觉得我教团契是一个有上帝恩典的团队，我们已经有54年，这54年当中每一年我们需要许多的经费，但是我们是靠着信心来面对。我们看见许多我们大大小小的营会活动里面，很多时候真的就是遇到很多的困难，但都是靠着神的恩典化险为夷。我们也是一个领受上帝使命的团队，待会儿跟大家介绍上帝给我们的意向使命是什么。我们也是在神面前期许我们要是一个对上帝忠心的团队，因此每次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就再一次的让我们看见教团契是一个蒙恩的团队，是一个有神使命的团队，也是一个必须在神面前忠心的团队。那底下用一点时间来跟大家介绍我们的团队，也让大家认识，也可以为我们祷告。像文团契在我们很大的清楚意向，就是得到今日的学生，就是要得到明日的教会跟社会。一说今天不做学生工作，明天就会后悔。这句话不是因为我姓王，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大家很真实思想，今天的长职传道人同工从哪里来，一定从以前的学生时代或者年轻的时候被培养起来。如果今天不做，你就要思想20年后30年后人才在哪里。学生是一片的好土，得到今日的学生，就要让明日的教会跟社会充满了希望。我们的团契是成立于1957年，所以到今年大概54年。一开始是从很多内地会的宣教士从大陆到了台湾，当时在大陆学联会的整个学生运动，因着当时的情况，后来到了台湾之后，他们觉得在大陆学运动非常重要，所以他们就到了台湾。当时我们第一位同工，他就在台大里面看到许多团学生走来走去，他觉得他们要得到福音，因此他就自己在什么立约，他是一个传道人，但他立约要从他开始跟许多学教士合作来做学生工作。他就在家里放个奉献箱，教员经费从哪里来，他就说他每次出去讲道传递负担，他不知道反正领了多少钱，就放在那个所谓的牛奶罐里面，每个月结束打开看，那个费用就成为校园团契的一个费用。我们到现在也是这样，同工出去外面讲道服侍，人家给我们的讲员费我们都交回到我们的办公室，到月底的时候再拿出来，有多少钱我们把事工经费给行政同工经费分完之后，剩下的经费就成为我们全职传道的经费。所以我服侍20年，然后校级牧师服侍40年，我们的基本生活费用是一样的。这在其他的公司是很奇怪的状况，怎么有个40年的资历跟那个进来公司一年是一样的。对我们而言，不是我们自己好像很伟大，而是当初我们所领受，就是我们是一个要彼此互相扶持的一个团队。因此对我们来说，整个学生工作的重要性我想这边提得出来，它是一个好土的时期，能够带出双倍的果效，因为可以跟学生传福音，又可以帮助他们可以得造就，影响社会，让未来的社会跟教会更有希望。第四个也带动宣教，从教会日子里面你发现整个宣教的运动很多是从学生开始，盼望能够透过他们，所以我们成立短宣队，我们也待会会介绍3年1次的青年宣道大会，他们在当中成为上帝呼召，我也带出国度的连锁性的反应。北美的教会的成立，我相信跟查经班没办法脱离关系。在60年代，学者在台湾受到整个学生工作影响的，学了归纳法的查经之后，到了美国，没有看到华人教会，就几个人开始成立查经班，尽量慢慢的凝聚之后，就开始建立华人的教会。所以当下这种情况是在我们校园团契那样在做的时候没有想到的，可是学生真的会带来无限的希望，就在各地就慢慢的开花结果，那个效应我相信是让人更多的看见上帝的恩典。我们在神面前领受的使命的宣言，就是要结合各地关心学生工作的基督徒，用同性的团队来委身学生福音事工，跟众教会跟机构互为伙伴，而向学生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培育神国人才，还有推动学生宣道。福音、人才、宣道，福音广传， 非神国人才，学生宣道是我们在神面前所领受的意象。因此对我们来说，向团契就是要传福音，向团契就是要培育人才，向团契就要推动学生参与宣道。因此我们的工作里面也跟大家做个介绍，我们目前全职传道工作者有将近51位全职的传道同工，加上行政跟文字有160位，在台湾从台北到屏东我们都有办公室。我们的侍奉哲学是生命生活工作，这是我们的核心的价值。什么意思呢？我们清楚如果没有生命的根基的建造，我相信才有好的生命的根基，这样才会带来生活的见证，才让侍奉有果效。可这个时代的价值观常常是反过来的，透过你工作的内容才能有好的生活，才能够培养出一些生命，这是会出问题的。所以我们在带学生的过程当中，常常就先挑战他们，他们必须要在神面前清楚自己是蒙受神的使命，讲台不是舞台，他们有机会服侍的时候不是成为表现自己的机会，而是你的生命要跟上帝的生命做连结。平时的祷告仰望上帝供应的财务信心是我们的侍奉跟属灵生命的原则。我们没有任何的财团支持我们，我们有的就是跟上帝祷告，而一群关心学生福音工作的弟兄姊妹来为我们守望跟奉献。我们的策略是以大学为工作的核心，方能够成为善性的循环。我们也做大学工作，让这些大学生可以到中学团契，在高中那边成为核心的成员之后，然后他们回去当辅导，然后慢慢的影响未来的教会跟社会。那我们的当中的策略提到，我们是以团契为基础，团契、网络、营会、文字成为我们很重要的关键，而在这四个也成为90后或者学生在这个时代当中很重要可以接触的管道。第一个，我们在整个全台207所当中都有成立团契或社团，其中3/4是学校正式的社团。差别在哪里？因为你成为学校的社团，就可以贴海报，就可以办活动，就可以很公开的去传扬福音。我们甚至可以在校园里面唱诗歌，透过这个来帮助别人。那对学生来讲，就有很大的参与感。我们强调要让学生主导，学生主导意思不是说学生做我们都不要做，而是让同侪去影响同侪。我不知道贵教会的情况怎么样，你发现现在90后的孩子确实不太容易沟通，对不对？你讲的话他们常常不想听，他们说的话你又听不懂，那个没办法沟通的。但是怎么样可以好沟通，让他们自己去跟自己沟通。所以我们就训练一些比较好的基督徒去他们当中传福音，去培养带领他们。我们也办营会，我们一年办了68个营会，有大概4000多个学生可以参加，辅导人力大概1368位，平均大概5天到6天办一个营会。像现在我们在台湾正在办300-400人的大专门徒营，当中来自各大学的学生，他们接了团契的核心同工，现在正在受训练。我们今年盼望用尼希米记挑战他们，因为台湾现在很多社会的问题，怎么样让他们信仰去回应这个社会。我们在中办这样的营会，也在营会当中让他们可以更多的成长。当初推动营会的那位宣教士威德凯牧师说个很好的比喻，营会有什么功能？营会就好像我们在腌泡菜一样，泡菜一天没有味道，到了第二天味道慢慢出来，到第三天哇美味无比，味道都出来。全身参加营会一样，那天不知道我第一天来很紧张，因为他是弱势团体，周围都是基督徒，紧张的半死，看他讲话都脸上都非常的僵硬。睡了一晚之后，跟大家相处完之后，隔天开始有点点笑容，那个嘴角开始有点好了。到第三天仿佛这边都是他的家人，因为非常的快乐，圣灵开始工作，然后就后来就慢慢信主。我自己是在营会当中信主，我参加7天的营会，说真的很可怕，对不对？那时候没想那么多，因为有人为我奉献，我做不去他们就要我去，真的。然后就觉得很不习惯，因为那不是我的生活方式，可是我很感动。因为我就记得有一次在休息时间，我就走过去休息时间一群基督徒就围在那个学校旁边的花圃在那边祷告。那因为已经参加好几天，他们祷告没什么特别，但是那天很特别，我走过去发现他们在祷告，而且祷告很大声，还被我听见。他们祷告什么呢？说主啊，求你帮助王文远，然后可以信耶稣。蛮感动，对不对？有人不休息然后为你祷告，可是也怪怪的，对不对？好像他们有种宗教仪式，不断催逼你，让你可以赶快信耶稣。我觉得对我来讲那是很特别的经历，因为我在大学才信耶稣。可是在营会当中，我就慢慢的更多看见基督徒的爱，慢慢的从不了解到慢慢的了解。营会从我们成立到现在，校园团契在营会当中有许许多多奇妙的故事，更是恩典的故事。我们办特会，在每一个 假日的时候举办，一年大概办500多场，有20000多个学生参加，平均一天大概一场的这样一个活动。我们在我们的办公室，在许多的地方办造就会、办福音茶会、办许多的活动，这些让我们可以面对面的贴近学生。可是有些学生不来团契、不来营会怎么办？他们都挂在网络上面，每一个都像蜘蛛一样挂在上面都下不来，对不对？那怎么办？我们有网络的事工，我们有自己的网站，我们也在华人当中有个哇嘞新乐园青少年网站，现在上面有30000个会员，而且75%都是非基督徒，52%是表示愿意来认识这个信仰，就是用他们的方式提供给他们。在 Facebook 还没有这种社群网站的时候，我们很早就开始，我们那时候叫做星球，每个人可以认一个星球，在当中有人可以关心你。我们在当中就请很多的基督徒上站成为会员，甚至成为天使，去关心这些提出各种问题的非基督徒，去关心他们，发现果效很好。他们网络上虽然是虚拟的，可是他们有人关心，他们愿意讲，所以就带他们信主。甚至在网站里面还有很多他们问出来的问题，有自我形象、有感情的、有家庭问题的，全部他们都可以找到答案。如果还没有答案，你可以把你问题抛出来，我们有专人来帮助他们。甚至在假期办网友会，他们就来参加面对面，甚至把我们接到教会、接到团契，送他们圣经，使他们信主。这是我们面对后现代、面对90后一个传福音的方法。有网站，我们也推动宣道，我们帮助他们有宣道教育，也办青年宣道大会，每3年办一次。去年是我们办第11届。我自己是第4届，在当中上帝呼召，然后愿意全职侍奉。上一届去年的那届叫无界国度跨界人生，因为现在孩子都宅。什么叫做宅？日本流行过来就是愿意待在家里都不出去的，叫做宅。我们叫他们要跨界，打开门好不好，出来走走可以吗？不要一直关在家里面，信仰的过程当中需要跨出来。可是上帝的 国度是没有边界的，上帝的爱是普及万邦万民，因此用跨界的心情去面对上帝普世宣教的呼召。我们那时候举办的时候有将近1870位人参加，里面有1500个学员，然后包含讲员同工大概将近200-300位，整个营会报道有1550人，几乎100%都来报道。当中还特别的有120位是从海外回来的，从世界各地，有15个国家好来参加，让整个宣道大会是让变成一个华人的一个 Urbana。 台湾会办青年宣道大会是在30多年前，我们有同工去参加 Urbana， 然后完了之后发现美国有这样的青年大会非常好，那台湾可不可以有？他们就从祷告会开始，然后就开始举办到现在。我们盼望能够带动华人在宣教上面，所以去年的香港他们没有办过青年宣道大会，就特别派同工来看，我们也跟他们有机会使他们观摩。今年在上半年他们就在香港刚举办完宣道大会，他们一样看见青年确实需要被鼓励，透过营会的方式来改变他们。我们也有文字当中来推动，所以我们有出版社透过文字，有杂志，盼望这本杂志成为很深度的杂志，帮助基督徒更多的思想。我们在台湾也有书房，盼望能够更多人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被主得着。你能够数得出来一颗苹果有几颗种子，但你绝对数不出来一颗种子能够产生多少颗苹果。他在说什么？学生就像种子一样，今天他看起来没什么资源，看起来不成熟，看起来讲话你又听不懂，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希望。不要忘记，他希望才多了。就像一个种子看起来没什么，可是当他放在土里，有好土的支配，就产生很大的效果。我服侍20年来，看到好多的学生，高中的时候让你伤透脑筋，不知道怎么跟他讲话。有个学生每次来营会就是带着他的小提琴，他来办他自己个人演奏会。你知道做什么？因为这样可以吸引女生的目光，他很喜欢那种感觉，被女生看的感觉。可对营会是一个骚扰，就很生气，跟他说可不可以不要。可他总有办法可以让别人知道他在拉小提琴，然后怎么办？就高中我们就带他，但是一直看不见他改变。一到了大学参加我们的大专研究班，一个礼拜读圣经的营会，他在当中被神的话光照，他就为自己，就像保罗那种说啊，我今天成了何等，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他就觉得他以前高中太糟糕了，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让许多辅导人头痛。他就来跟我交通，他说文哥，我可不可以回高中去当辅导？他讲说，我还是紧张看着他。好，我说你想干嘛？他说没有，我觉得我以前太糟糕了，我怎么可以这样子？我决定要回去跟我的学弟讲，要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爱主，不要一天到晚拉小提琴去吸引女生，不要一天到晚想要联谊，我希望帮助他们成长。 这些话都从一个同一个人讲出来，我发现他已经不是种子，他开始长出苹果来了，它里面有生命的果子。这个种子必须要我们用一粒麦子的心情去面对他们，埋在他们的当中，我相信有一天会开花结果。愿你们也为我们祷告，盼望我们在我们的侍奉过程当中，这是我们有一次营会举办，待会会介绍一个台湾的地图，另外一边是一群辅导义工的地图，都在这个岛上面。这是我们在神面前服侍的对象，也是跟我们同工的对象，但是有一个可能看不见，但是全我们侍奉当中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上帝常常跟我们说要我为你做什么。这是耶稣跟巴底买那位瞎子乞丐所问的话，上帝常我们，我想感谢主，神与我们同在，神成为我们最大的后盾，不断的让我们从那里得到帮助，他也透过许多人为我们祷告，他供应我们每一年要488万台币的预算，我们也上面前祷告，求主更多的人来加入在我们当中。那么多的团契，我们的同工有限，我们希望更多的人力跟物力可以投资在里面。但是有一点也感谢主，让我们在这几年在台湾有一个传福音的契机，也请你们为我们祷告。那个契机叫做服务队的一个行动。在台湾，因为这几年有921大地震，又有88的水灾，很多的灾难造成台湾很多偏远地区，他们就很多的孩子，他们有心灵的创伤。神感动我们，就带了一群高中生，也有一些慕道友，我们就坐了游览车，很不容易到达他们当中去关心他们，去帮助这些孩子。慕道友来了，很清楚我们是基督教的社团，我们就训练他们，用什么训练？用圣经训练，告诉他们要爱，要舍己，他们就非得要听这些信仰的内容，然后被受训之后，直接的去关心那些小孩子。灾区的小孩不像一般的小孩，那是更不容易，因为已经有很多不容易的过程，所以这些孩子要忍耐，甚至要很差的一个环境，他们活在里面。但是他们完了之后，那些孩子给这些孩子的回应非常的强烈，让他们很感动。感动之余，回来的时候，每个慕道旁边都坐个基督徒，做什么？因为回来要4个小时，坐在那个车上都不能乱跑，因为要回到台北。我们就问他说：“哎，你来这次感受怎么样？”很感动，我觉得收获很多。这小朋友真的太可爱，可是我们不能够长久在他们那里。然后那个基督徒就问他说：“你的生命当中会不会像有时候像这些小朋友一样，也需要这个爱？”“对啊，我也这么觉得。”“我告诉你，耶稣很爱你。”接着就跟他传福音，3-4个小时下去是游览车，回来那车叫做福音车。每一个慕道就认真的听这些信息，他当中就信主。所以我们说，这样的服务队兼顾3个功能：服务、扶持跟福音。在这个困难环境里面，基督徒要彼此的扶持。我们传福音，我们也服务到别人，这是个福音的契机。就你们为我们祷告，我们在下半年要办23梯这样的营会，在台湾各地里面，我们也需要很大的经费，其中大部分的经费是为了要付那游览车的费用。因为因着陆客来到台湾，让我们整个观光事业蓬勃发展，但是游览车就不够了，一不够我们要去租，就提高价钱，所以那个费用常高达100多万。请为我们祷告，让每一个队都能够成为从服务队变成福音队，能够改变很多孩子的生命。第二个是，这是我们每3年办一次的全国高中的门徒营，旁边那个很多颜色是第一届，旁边那个是第二届。第一届题目叫做翻转生命和青春，第二届题目叫做决战克罗斯，就是让这些高中生在高中的时候就听到十字架的信息，让基督的福音改变他们。在当中你发现2梯都将近有1000人来参加，整个营会的设计都是以十字架为中心，他们我们做了100根木头的十字架，让他们去扛起来，去走耶稣的苦路，整个过程就按照圣经来预备。很多学生在当中被激励被感动，而他们也在那个营会当中十字架的信息，让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就知道耶稣为他们而死。可是因为90后的孩子，他们一定要有一些特别的活动，你叫他们下面听一定会睡着，所以整个过程都用活动还有信息帮助他们。明年要办第3届，我们盼望有将近2000人可以来参加，因为好动非常大，所以经费也非常大，也请为我们祷告。如果你的子弟可以来参加，也欢迎你们可以来，不管你来或是谁来，我们都需要很多的义工，需要很多人来参与，那欢迎大家也可以上我们的网站来帮忙。而这些内容我们在后面有我们所带来一些我们的介绍，你们都可以来看。最后这张照片，请你们看看我在哪里，找得到吗？中间那个胖胖那个，对不对？我很喜欢这张照片，因为跟年轻人在一起不太容易老。这是我们一个训练营，带他们去溯溪。我觉得学生需要人活在他们的当中，一个人是不够的，要有一群人。 你不一定亲自到现场，但是你们的祷告支持会让我们的同工更多的义工可以帮助这些孩子，他们的笑容成为我们很大的一个喜乐。因为确实在这个时代，很多的孩子他们被课业压力，被这个错误的社会价值观压得透不过气来，但是感谢主，在神的爱中，在神的家中，他们有机会改变。我相信他们成长的时候也会跟保罗讲的一样，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是蒙他的恩才成。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谢谢你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把焦点再次定睛在你的恩典当中。主，我们越侍奉越清楚明白，真的不是我们能做什么，我们所能做的都是你自己的恩典陪伴我们，带领我们，以致我们可以看见你是那位独行其事并且亲自成就大事的主。孩子，向你现在感恩，谢谢主你坐在我们每个人当中，你也坐在校园福音团契，也坐在许许多多我们所爱的，不管是90后，不管是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的身上。孩子，来到你面前向你仰望，愿你积极激励我们，把保罗的心智，我们要比其他人格外的劳苦，因为你的恩典实在浩大。让我们愿意把我们这个人再次献在你的面前，让我们不断的要来经历你更大的恩典。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非常谢谢王牧师给我们的证道，以及给我们这样子一个校园团契的简介。校园团契54年来，他们的果子遍满了全世界，不单单是在北美，在欧洲我也知道有，在非洲，全世界都有。我自己是受惠于校园团契，因为我在台湾我很小就信主，我还记得我在学生生涯当中那些辅导，那些哥哥姐姐怎么样陪着我走过我困难的时候。我真的很感谢主，今天王牧师在我们当中让我回想到自己以前是怎么样蒙了神的恩典，真是巴不得每一位我们每天从神的恩典来开始我们的生活作为起点，我们的生活是活在神的使命当中，每天的结束是结束在神的审判台前，在神的宝座前来审查我们自己的一天。如果我们一天过得好，我们的一生就有指望，直到我们去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活出那样子一个被神称赞的生命。我们一起来唱《奇异恩典》，作为今天信息的回应。上来收奉献，请得安稳，初心之时起梦回，真是何等宝贵，许多危险是我已安然。 等大的恩典，真是帮助我们每天在恩典中前行，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生活。主帮助我们，真的是在你的审判台前结束一天的生活。主帮助我们每天活在你的面光之中。主保守我们，真是到见你面的时候要听你说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主让我们在小事上忠心，主可以进入你永恒的荣耀里面。主谢谢你今天的奉献也交托在恩主的手中。主帮助我们做一个好管家，不单单是管理金钱，管理我们的时间、精神、体力。主因为这些都是你赐给我们的资源。主真是让北堂成为这社区的明灯，主把更多的人引到你的面前。主也祝福北堂，让在你的国度当中，主北堂不是突然在这边站立，主真是让北堂跟你的国度连结。主真是让每一位北堂里面每一位都是你肢体中的一份子，让我们在这里尽肢体的功用。主谢谢你，真是何等的福分我们可以认识你，真是谢谢你何等的福分有你自己的圣灵要来陪我们走这一生。感谢赞美你，这样祈求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下面是欢迎新朋友的时间，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朋友，还是带他来请他自我介绍。我右手边的，左手也没有，那我们还是大家站起来啊，互相问候一下。下面那个牧师有事情要跟我们报告。
好，我们几件事情报告一下。那第一件事情就是关于我的事情，非常非常感谢神的恩典。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我虽然在体力上比较劳苦，但是在精神上有很好的休息。也感谢弟兄姐妹的爱心啊！如果没有这一个月，可能我们就过不过来了，我们可能会被饿死了。非常感谢众位弟兄姐妹的爱心，这是第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主日学，我们从7月10号开始有两班哈，一个班是希伯来书，是王明生弟兄在负责；另外一个班是耶利米书1章到29章，是许正杰弟兄在负责。所以欢迎大家来参加主日学，我会参加。许正杰弟兄的耶利米书班，这是第二件事情。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两位姐妹啊，魏平姐妹和李慧姐妹，她们下个星期要去中国短宣啊，去陈让福牧师那里去短宣，所以我们现在呢有一段给他们祷告的时间，请志宏长老，然后邵敏长老，还有王牧师，还有我们四个人给这两位姐妹祷告啊，请李慧姐妹和魏平姐妹到前面来，好不好？邵敏在不在？好，
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我们才成为今天这样的因为你的恩典，我们才有机会来服侍你。我们感谢你带领魏平姐妹和李慧姐妹，他们要去中国去参加你的福音我们就求你赦免他们一切的罪，追求主的保守，洁净他们，让他们成为你合用的器皿。我们就求主的圣灵拒绝他们心中一切的有可能的疑惑，或者是忧虑，或者是惧怕，求神让他们刚强壮胆，有谦卑柔和的来服侍你，求圣灵大大的充满他们，求上帝捆绑他们的一切的作为，让他们在你的恩典里面，在劳苦的服侍当中得享安息。求神保守他们的家人，求神保守他们的安全，求神保守他们的健康，求神继续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
因为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把我们亲爱的姐妹带到你跟前，就他们是由你的恩典，就由你的使命，他们身上，如今要到这么烈烈的在传讲自己的福音，主愿你自己他们所行的路上赐下平安， 上借传讲内容当中，你帮助他能够靠着你自己的同在，是吧？虽然有艰难，虽然有不容易，但喜乐的心常常充满他。他们真的能够将你的福音传到当地，使当地的不管是什么样的人都能够享受这福音的好处。我们善意仰望，他们所需要的体力，他们所需要的智慧，也需要从那里来的同在，都求着你丰丰的赏赐给他们，好让我们在那里每一天都能够亲自的常常遇见你。你能让这个侍奉的团队靠着你，是吧？能够在那过程当中能够充满恩爱的力量，是吧？抵挡一切仇敌的作为，能够真的把更多的人带到你的跟前，把他们交在你手中，给你赐福他们，带领他们，然后在一切的侍奉能够让你自己得到当得的荣耀。谢谢你决定我们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好，我们就向你祈求圣灵降在他们的身上，得到能力为你做复活的见证。哇，你使用他们，在他们信主经历你的过程的里面，你让他们的生命能够影响在当地，是吧？赐给他们更大的爱心，加给他们力量，在不同的生活的环境里面，主你给他们力量能够来承受，是吧？特别保守他们在那里出入的平安啊，能够水土能够符合，主啊，能够让他们身体健康，主啊，为他们在那里求主来保守他们，主你保守他们也带安慰给我们在那里成长的东西，主啊，你也是用他们来激励让我们是在那里思考，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啊，你让我们可以在啊服事的路上有份，主啊，给我们在你的权柄，你为成为出口，主你保守这两个姐妹在出入在那里的时候，主你真的是使用他们，主你让他们亲自经历到自己的丰盛，亲眼见到自己的作为，以至于带着好的消息能够也跟我们来分享，主愿他们愿把他们的家人也放在你的手里面，你来看顾保守他们在那里的家人，感谢主你自己的考虑，这样祷告祷告耶稣基督的圣名，谢谢。
天上的东西，你把能力直接在你的恩主当中，你的恩主带他们到中国地方去传，传福音，我求你的名在，你的力量在他们身上彰显出来，我也求你保管他们如何平安，使他们在这里一条小河，一条小河子，也做足够有一切的东西，我求你将你的恩典赐给他们，将你的力量放在他们身上，让他们在这里。靠你的恩典能够将他们穿越周围更多的人，请你就是让他们在这里与大家当中一起成功，一起同心合力，一起为他来当成你的力量，将你福音带给更多的同胞，也请你在这里保守他们的路，保守他们能够是主持人，就是在各方面的人中让他们在让他们经受经受你的丰盛的恩典，让他们在你的生命的成长过程中再一次看到你的力量，让他们对吧？再来对，来来，有基于我们本堂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的荣耀，让好，我们共同的去祝福你们。
阿门。感谢主。
说明说明，先不要回去。我们另外有一位刚刚受洗的弟兄吴清祥弟兄哈，他上个星期六受洗的18号，那他下个星期六2号就要回中国，所以说我们在这边也给他也为他祷告啊，吴清祥弟兄能不能到前面来，好吧？然后我们教会也给他受洗证书还有圣经啊。
我们在天上，我们也感谢你啊，因为没有你的恩典，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寻求你，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口称你要是基督为主啊，没有你的怜悯啊，没有圣灵的带领，我们都不可能信，因为我们都是天行己路的人啊。但是因为你的恩典，即使有一个人信主，天上的使者也会欢喜。我们感谢神，在你的主权恩典里面，在你经常弟兄来到我们当中啊，带领他来认识你，带领他受洗归入你的名下，愿一切的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你。他现在要回到中国，回到上海，我们就求你的恩典，就求主耶稣自己继续与他同在，因为你是中国的主，因为你是美国的主，因为你是底特律的主，因为你是上海的主啊，因为你是他的主，
我们就求你的恩典，继续与他同在，带领他找到合适的教会，带领他在新的教会里面不断的成长，带领他在工作当中，在家庭里面，在生活当中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传扬主你自己的恩典的福音。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
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真的是圣灵亲自在心墙里面向他启示你的真实，主啊，以至于他真的是愿意来到你面前。主啊，我请求你的圣灵继续的带领他到了中途，在他的工作的环境里面，在各样的挑战里面，主你让他继续的认识主，你为他预备一个合适的环境，在那里让他能够跟着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主啊，你引导他，或者是你的圣灵在他里面给他更深的确据，主你与他同在，主你时刻与他同在。主啊，你使用他在他的环境里面做有做够，主啊，你让他对你更加的认识，以及影响他的家人。主你保守他一家，为他前面的道路，我们为他找到，愿主你带领他。主，我们把这个弟兄放在你的面前，因为因着你自己的救恩，我们永远成为一家人。我们为此来感恩，你这样祷告，耶稣基督的
名。阿门。我们为经常弟兄来向你祷告，主你在经文当中拣选他成为你的儿女，而且相信他不单单在众人面前，在你面前受洗，因为归入你名下。主，他更是你在经文当中所拣选贵重的器皿。主，他再次成为你自己荣耀的见证。主，他回到中国，回到自己的家乡，就站在那里，啊，继续来使用他，装备他，主他能够靠着你的恩典，主啊，能够不单单能够基督道理的开端，能够靠着你，走进到更深的地步，成为完全，成为成熟，主啊，成为你自己的功能，能够站在那里，真的成为你自己福音的一个见证，把它交在你的面前。所以求主你自己带领他，他能够更深的，如同枝子连在葡萄树上面。主啊，一生不离开你，主你自己的家庭他力量，家庭他恩典，然后在那里的工作，在当地教会的参与，还有在那里的服事跟见证，求主你大大的来与我们弟兄同在。主啊，能够在那里，虽然没办法像过去一样，我们可以常常的见面，但我们可以像保罗会跟你交手祷告，每逢我们想念他，就为他上心来感恩，因为他在那里。跟当地的教会所有弟兄姊妹同心合意来侍奉，让更多人透过他的见证跟他在你面前的服事，主啊，能够得到更多的好处。把我们弟兄交在你的手中，你大大的祝福他，带领他，也使用他。听我们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还有一个小的事情，就是下个周呢，因为是长周末，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会外出，所以说我们圣餐是改在7月10号啊，不是7月3号，圣餐是7月10号，不是7月3号。没有主日学，对，下个星期没有主日学。好，那我们现在是唱念，今天是要念宣道会的7个核心价值观，我们一起起立啊，念宣道会的7个核心价值观。
上帝必关爱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上帝的心意是每个人都相信耶稣。祷告是基督徒最重要的事情，我们的一切都属于上帝，我们只是上帝的管家，知道并遵循上帝的话是一切真正的关键环节。完成大使命需要每一位基督徒的积极参与，没有圣灵的能力，我们什么也做不了。顺服上帝的旨意需要有信心与承担一定的风险，我们的生活因此也一定会有所改变。
我们接受神的祝福，然后默祷散会。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求你的住在我们身上的圣灵常常的 感动我们，体会你的恩典，让我们存感恩的心活在你的面前，让我们存感恩的心劳苦在你的面前。求圣灵大大的充满我们，让我们每一天能有能力活出你的恩典。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